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外海呢集结兵力啊，然后呢，川普总统呢还一再的说，可能要进行下一步的动作了哈。那么打击毒品走私不仅是在海上，很可能会扩展到地面上，所以在委内瑞拉内部呢现在基本上是人心惶惶啊，这个都非常的紧张，尤其是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啊，据现在他所就是说了解他身边状况的人透露呢，是说现在他已经加强了个人的安保，而且呢每天晚上都会在不同的地方睡觉，甚至半夜的时候恨不得也会半夜3点钟再换一个地方啊。然后呢因为他就是怕美国掌握了他的确切的这个落脚地呢，对他进行精准打击嘛，或者说是派特种部队啊什么的进行突袭，所以呢他用这种方法呢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且现在他已经向他最重要的地区盟友古巴来寻求支持和帮助了。
这个人的日子不好过啊，因为我们老百姓呢往往是后知后觉啊，原因是因为很多的资料我们也不掌握，而且政府的有些行动呢秘密的他都是先斩后奏的，所谓先斩后奏就是等他任务完成之后我们老百姓才在媒体上看到报道，那也就是说某一天当我们早晨起来看到一个新闻说美国的无人机击杀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我想也没什么可吃惊的，所以就像是以色列一会儿干掉一个什么哈马斯的头目，一会儿干掉一个什么真主党头目一样啊，这种消息它就在新闻出现了，我们也就接受了。但是马杜罗可不一样啊，对不对？他是那个被攻击的对象，他知道他的人头价值5000万美元，当5000万美元这个数字扔出来的时候，要做掉他的人就有动机了嘛，对不对？我有办法啊，我有办法干掉你的话，而且如果我是手里有军队或者我手里有一个小组的话，我把你做掉的话，对不对？那而且再加上现在这个马杜罗呢，在国内又不受欢迎，所以老百姓也可能认为这个时机已到，这个人应该被除掉了。除了这种激烈的手段之后，没有办法，除了这之外，咱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也接近不了他呀。哎，现在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说，你们都别着急啊，我来帮助你。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啊，他说了，我通过叫做软硬兼施，我把这个人给你赶走。软的就是我跟你打电话也好，甚至面谈也好啊，我跟你见面都可以，安排在一个什么地方见面，然后咱们谈一谈。电话也打了啊，顺便说一下，面当然还没见。硬的就是你要是不屈服的话，那我就来了，那天上地上海上就叫做立体战争，我就把你给赶走。其实要把马杜罗赶走也并不是那么难啊，只不过呢现在就是在寻找时机，因为现在天时地利人和嘛，现在他老百姓多数老百姓不喜欢他，再加上在国际社会上他相对来说也比较孤立啊，现在呢他又摊上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个毒品走私这件事情，所以给我们出师呢就带来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所以他才睡不好觉啊，这每天这叫这么个睡法，这个不是人过的日子啊，你知道吗？对，而
叫做人心惶惶
啊，对，人心惶惶。你刚才说古巴，确实他跟古巴呢，他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因为这个人是古巴培训出来的嘛，所以他在位呢12年，遇到了他在位12年以来的史无前例的最大的危机。那我们今天呢，就利用这个机会，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人啊，马杜罗，以及接下来可能在他的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咱们就从他是继续待着，流亡海外，还是抗衡啊，最后就死于非命，咱们看看他最后是哪一个结局。对，
是这样子啊，他今年是63岁，他呢，上任已经是12年了啊，2013年接任的，因为他的前任。也是他的导师吧，查韦斯啊，这个去世之后呢，等于是就是他来接管了。他呢是这样子一个人啊，首先他是一个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公车司机啊，然后呢就变成一个劳工组织的这么一个 鼓动的人啊，就是
工会领导人嘛，
等于是工会吧，组织工会的这样的一个人，最后还担任过查韦斯的外交部长，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自从他上任以后啊，实际上就把整个的委内瑞拉的经济啊就给拖垮了，而且大部分的这种危机啊基本上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呢，待会儿我们会说一下他，这个人呢他手段还是稍微差一点啊，就是尤其是在第一是个人魅力差，第二是他的这个就是掌控全局的能力也比较差，所以他用的办法呢无外乎就是利益分赃啊，就是用这种办法，利益勾结的方法呢，利益输送的方法呢，来绑紧自己的这个核心团体哈。那这样一来的话，他身边的这些紧跟他的人当然是得意了，但是整个的国家和老百姓就遭殃了。那么他这个人呢，据当时的一些反对派的领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媒体报道呢，是说这是一个叫做脾气暴躁而且行动迟缓的这么一个人哈。所以呢，当时2013年他上任的时候，当时这个媒体都说这人啊靠他这种本事啊待不了几天就会滚蛋啊，在这个总统府他做不长的。因为说他的这个沟通方式和他的这个平民的出身，没有受过什么很好的教育的这个方面呢，是没法胜任，这个担任一个国家总统的这个能力啊和这个职责的。因为他的前任查韦斯，别看他查韦斯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是一个恨不得是搞社会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查韦斯的个人魅力是无法抵抗的啊，在当地，在这个国内，他是深受老百姓的拥护和深受这个军界的支持的。可是马杜罗上任的时候，他这两点都没有。
嗯，这个就是他生活在前一任的领导者的阴影当中了啊。很快讲一句查韦斯啊，查韦斯呢，他是一个叫刚才你说的民粹主义是非常正确，他是一个左翼的这样一个民粹主义，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马杜罗呢是个共产党啊，马杜罗是登记的共产党员啊，所以他们是这种理念的。整个的委内瑞拉呢也是这么一种理念，但是查韦斯的领导呢是给这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啊和让一些贫困的人脱贫呢、啊、还是做出一些贡献的，你这个还是得承认啊，要不为什么他受底层人的欢迎，而且他是高举着反腐败的大旗，当然他打压异己，当然他有很多做法是独裁的，但是呢他是就是很像很多的有争议的人物一样，他对于委内瑞拉的老百姓来说呢，他还是有一种至少有一相当多人他是认为是个民族英雄。因为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委内瑞拉啊，他出现过19世纪非常伟大的革命家，就是西蒙波利瓦尔。那当时查韦斯也是以高举西蒙波利瓦尔的旗，他是坚决的反美的这样一个，所以有一个他的思想啊叫查韦斯主义或者叫查韦斯思想，你就可以想象他在自己的国家还在国际的事务上的影响是多大了。但是2013年他去世了以后呢，马杜罗继位了。就像你刚才说的，一开始人们认为啊，这个人跟上一任领导这差的有点大，真的 这可能盯不住。哎，但是没想到呢，他给撑下来了啊，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啊，他居然能够撑下来。当然他现在的这一任，这个是国际社会以及委内瑞拉的相当多的民众都认为他现在这一任是不合法的。他2013年接替查韦斯，那个是一个权力的交接，因为上一任去世，然后也是有投票也是有选举的，而且他是查韦斯的门徒，那么借着查韦斯的光环呢他可以当。但是这一次投票的结果，按照国际社会讲，他落后那个叫冈萨雷斯吧，他落后他的那个竞争对手40%呢，他居然当选，这是一个绝对的舞弊的结果。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国际社会不承认的非法的一个总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怎么维持自己的地位呢？这稍待一会儿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就一开始大家都不太看好这个人，就觉得说难听点一个大老粗哈，怎么能够 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但是他的一系列的手段啊，还真的有点效果。所以稍待会儿我们来看看他是采取些什么手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他现在是叫做惶惶不可终日啊，在美国的这个高压政策之下啊，这个在加勒比海部署重兵和海军舰只的这个压力之下呢，他几乎是晚上都没办法睡好觉啊，经常为了自己的这个安全呢要换地方，然后经常突然出现在某一个地方，所有的安排都不可能按着计划来走啊，完全是防止别人对他进行这个精确的打击啊等等。同时呢他采取的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在他的身边在军中部署了好多古巴来的特工啊，在古巴训练的这些特工，他认为说这些人呢反而倒对他比较忠诚，不太会出卖他，所以呢他用这种方法呢来度日吧，所以看上去是相当艰难的。刚才说过了，2013年的时候他接任那个查韦斯的时候呢，人们看他呆头呆脑，认为说待不长啊，但是呢实际上没有想到的是，人们从他的外表上呢实际上没有看到他冷酷无情的这个政治本能啊，这是一个从底层上来的人，他是有他自己的这个权谋之道的，他挺过了好几次试图推翻他的努力啊，包括川普总统第一任的时候当时也是啊要给他对他实施了相当大的这个极限施压嘛，当时美国还有川普还支持那个竞选跟他竞选的那个议长呢，那个议长后来不是也被迫流亡了哈，逃出委内瑞拉了，但是他还是躲过了，就是那一次的这个推翻他的这个努力，然后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呢，他采取几个做法哈，第一个就是拼命的打压，和他不合的这些政治派别啊，就是竞选的对手啊什么的，政治意见的分子啊，这是致命打击啊。第一，第二就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分肥啊，就是说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咱们利益均沾啊，大家都有份儿啊，来这个用这种手法呢，套住一些人啊，为他服务。第三，当然就是漠视法律了哈，就是搞独裁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做法。所以呢，他2013年上任之后呢，他是效仿斯大林的一些手段啊。首先，他一开始呢是拉拢在查韦斯身边的一些就算是查韦斯的这个忠实查韦斯的这些人吧，
亲信，嗯，
强硬派吧，就是这个保守派啊。然后呢，当时在党内呢是有一些自由派的啊，这些人呢认为说我们不应该管控物价，不应该管控货币，应该让市场发挥自己自我调节的这个能力啊，这样的话可以稳定经济。所以这些温和派的官员，他一上台先扫清啊，把这些人扫清了，因为跟他理念不合。过了几年之后，经济在他的领导之下逐渐的崩坏。那么他马上又说是这是因为美国对我们施加的制裁，然后同样他说好，我们必须要进行改革，于趁改革的这个旗号呢，又把原来忠实他的那个查韦斯的那一派老派势力呢又给清除掉了，所以他温和派清除掉了，铁杆派也清除掉了，然后等于是扶植了一批忠于他的这些人在身边。
嗯，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斯大林的做法哈，一起跟着他创业那些人一个一个的到最后就都被他给干掉了。他的有一个可以说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所谓行之有效，就至少是保住自己地位的办法，就是把经济交给军队。当然把军队交给，就是经济交给军队，这个里面肯定他也不是什么也没好处都没有的嘛，对不对？我什么叫做把经济交给军队？我们委内瑞拉有金矿，这个你们军队去负责去。我们委内瑞拉还有一些其他的企业啊，我们这各种各样的经济的环节呢，我来让军队去管。但是有一个大的生意啊，现在是国际的 之争的焦点就是委内瑞拉的毒品，这个生意呢是在谁的手里头？这个是有钱的，而且这个是黑钱。这就是现在美国说的，就是你除了把这些金矿、把进出口的贸易交给军方以外，其中有一个大头就是毒品交易呢，你自己在管。所以现在美国指定马杜罗是这个贩毒集团或者是黑帮集团的首领，也是这个原因。委内瑞拉有没有毒品生意？有。委内瑞拉的毒品生意是谁在管着？帮派。谁在管着这些帮派？美国的逻辑就是说，如果你马杜罗是一个打压帮派的人，是一个打击毒品的人，那么他们这些人就不可能这么猖狂嘛。所以肯定你在当中是有插手的。接下来我们都听说川普和马杜罗通过电话，这是上个月的事情啊，是通过电话，两个人都不否认，但是这个电话说的是什么两边都没说啊，马杜罗也没说，川普也没说，但是有消息透露呢，基本上说的就是马杜罗你要去哪个国家，就是你走是肯定的，你现在就决定你要去哪里。那么据说啊，这个都是内幕透出来的，说马杜罗说的是我走可以，但是你能不能作为一个交换条件，就是放弃对我的所谓的罪责的追踪，不要追责，也不要起诉，也不要什么海牙呀什么之类的，国际法庭也别来这个，可不可以？据说川普没答应，所以这是我看到的一点小内幕。
对对，问题是川普他也没法答应啊，这是国际刑事法院ICC 的这个案件，他怎么能答应呢？再加上马杜罗第一是要求他本人和家属啊全部获得法律的特赦啊，包括那个国际刑事法院不追究他的责任。第二就是他还替那个超过100名委内瑞拉的政府官员请求，也是对他们解除制裁呢。这些人在美国好多人都被指控侵犯人权啊，走私毒品什么的，贪腐。所以据说啊，两个人通话时间很短，15分钟，刨去翻译，大概没几天了，没几句话了，据说大部分的他提出来的条件都被川普给拒绝了啊。然后川普只是告诉他说，我现在给你7天的时间，这个是11月21号啊，川普说我给你7天的时间，你可以自己，也可能是带着家人吧，离开美国，离开委内瑞拉，我不会去管你，你可以到任何一个你选择的地方去。但是7天过后，对不起，这个戳口就要关注了。所以你看，11月21号谈完，通完话之后，11月28号就是最后的期限。11月29号，川普就在自己的社群网站上就发文警告了，警告所有的航空公司飞行员，都说是应该把委内瑞拉领空及其周边的空域视为完全关闭啊，他没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为什么，但是有很多人推测说，这就是因为11月28号让马杜罗离开委内瑞拉的最后期限。